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我们再看海印三昧第七个意思啊，普现。这段文说，为如来三昧也，一切世界于一心中，不减居细，皆悉能现。那么这就是说，法界虚空界，这里面一切众生，一切世界，从哪里来的呢？业心普现，前面说过吧，无心能现的，业心就是无心，所以这个一不是数字，你把它当数目字看那就错了啊！一还有二，一跟二是对立的啊，是相对的，你怎么能入不二法门呢？啊，不二怎么样呢？不二是不是就是一呢？不二是一也没有才是不二啊，真的还有一啊，那还是二啊啊，你就想的是不二跟一不就对立了吗？啊，不二就说一也没有，那是真的不二了。啊，那我们讲空跟有二法了。啊，不二法门呢，哎，空跟有是一。空跟有怎么是一呢？非空非有，这是一啊。啊，所以你要晓得，无心就是一心，无心是真心啊。真心大乘教里面讲，真心理念，真心没有念头。才起一念呢，就是妄心了。啊，妄心是什么呢？在佛法里面叫阿赖耶。啊，妄心是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就是佛在经上讲的话，叫真如不守自性。叫一念不觉，这个本来是说不出来的，佛用这些言语要我们很细心在里面去体会，怎么真如不受自性，就是一念不觉而有无明。你要是在这个言语里头落在言语的，你永远就不通。那为什么呢？你看看马明菩萨不是教我吗？立言说相，你听佛讲经，你决定不要执着分别他的言语啊！你要是执着分别言语，那你永远就错了，你不会懂得佛的意思啊，所以说你要立言说啊，还要立名字 啊，佛讲的很多些名词术语全是假的，不可以分别之处。而你心语言性人，你不能想，我想他这话什么意思，错了，没有想的，想都是妄想，妄想怎么能够想到真实，妄想不想了，真就现前了啊！有一点妄想，真的就不能现前了。我们是永远不懂这个道理啊！啊，所以天天在打妄想啊！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说的多好呢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不就圆满了吗？啊，智慧德相呢，就是此地讲的普现了。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啊，说了个妄想，说了个执着，当中还有分别。啊，就包括在其中了。啊，一个妄想，一个分别，一个执着，好了，就迷了。啊，迷失了真性了。我们前面做了这三个图，这个黄色的代表妄想。啊，菩萨有妄想。通通没有是佛啊！你看菩萨妄想，好像戴了一个太阳眼镜啊，黄色的太阳眼镜，看外面还是可以看得到，还相当清楚。如果呢，再加上分别啊，分别我们用蓝色，蓝色代表分别，当然。有分别呢，一定是有妄想啊，妄想是根本嘛，分别是从妄想起来的。那好了，那这样子我们啊，这样子看，好像带了一个很深的绿色的，蓝色跟黄色的合起来就绿色的，带上一个绿色的太阳眼镜，看外面境界呢，全是绿色的。啊，外面人看我脸也是绿色的。如果再加上放执着啊，执着用红色的。那么这三个加起来，有执着一定有分别有妄想。啊，三个放起来的时候，几乎对外面就看不清楚了。啊，就好像是很暗的天。啊，天色非常暗，啊，看到外面境界模模糊糊，啊，看不清楚了，啊，你看我们这样看起来，啊，你也看不到我，我也看不到你了，啊，可是诸位要知道，妄想分别执着有没有妨碍真心呢？我们把眼睛当作真心，有没有妨碍？没有，这个诸位都知道没有啊？有没有妨碍这个万法呢？也没有。我们把真心啊，把我们眼睛比作什么？法性，能现能变。外面的境界是法相啊，身罗万象啊，就是一切世界，是所现所变的。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有没有障碍？啊，是障碍了我的自信，还是障碍了外面的现象？我们现在晓得，通通没有。问题就是发现在当中，就虚妄的。所以佛教我们呢，把这个放下， 三个统统放下了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这个很不容易。那佛教我们先放下执着，啊，执着是最严重的。啊，好，我们执着放下了，红的不要了，执着放下了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阿罗汉。啊，阿罗汉呢，有妄想，有分别。啊，我们先放下执着，再放下分别，蓝的不要了。哦，那这就清楚多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菩萨。菩萨没有分别执着，有妄想。啊，这我们看起来，你能看到我，我也能看到你。看得很清楚，这菩萨统统放下了，成佛了。那我就告诉你，什么人统统放下了？我们非常明显地看到那两个人，一个就是释迦牟尼佛，30岁，他示现，在菩提树下了，夜读明心，大彻大悟啊！这个大彻大悟，就是把三个都放下了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全放下。明心见性，啊，本来面目现前了，啊，这个就是他彻底放下了。第二个，在中国，唐朝时代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。他听《金刚经》，那么我们现在的古籍，五祖忍和尚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顶多只讲两个多重点，不会超过三个重点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半夜三更到方丈室里面去见老和尚。啊，老和尚给他讲金刚经，决定是提纲挈领，不是详细讲。啊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我们现在看金刚经，大概三分之一。讲到这个地方，他彻底放下了，彻底放下叫大彻大悟啊。后头还要不要讲呢？不要讲了，全知道了。不但金刚经明白了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一切经全明白了。不但佛法明白了，世间所有一切法通通明白了，一无一切无啊！凭什么放下了吗？放下了呢？本来就是嘛，啊，印度一个样子，中国一个榜样啊。所以说，你放下多少，你就悟多少。啊，我们无始界以来迷失了自信啊，在六道里头搞轮回。生生世世苦不堪言啊，迷的时间太长了，迷得太深了。我刚才只拿了三张啊，红黄蓝三张啊，摆在眼前的时候，三张摆在眼前呢， 看外面境界就很模糊了。啊，能看到一点。很重的烦恼习气，啊，很重的执着，那个红色的好像是三张四张，很重的分别，啊，蓝色的也是三张四张，很重的妄想。黄色也是三张四张，那你是跌到面前的时候决定看不到事实真相，完全凭自己的猜想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智慧，我的看法，我的想法，我的做法，统统错了啊！外面事实真相你真的没有见到，摆在你面前，睁着眼睛的吓死。啊，所以我昨天叫人把这个示意图的时候，给我做了四套。啊，四套通通放在面前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啊，这是红黄蓝。每一张都是四张，啊，这个要摆在面前的，真的全看不见，就变成瞎子了。这个图给我们启示啊，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啊，体悟到了，成佛难不难呢？在理论上不难，我学佛的第一天，正式戒除出家人啊，真正跟出家人第一次接触，啊，张家大师啊，我是一个朋友啊，啊，跟大师很熟啊，啊，带着我去拜见他，啊，26岁，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，啊，我26岁，他老人家那一年65岁。啊，我向他请教，我听方老师教给我，佛法很殊胜，很好，我明白了。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叫我很快的就能起入？我这个问题提出来，张家大师一句话不说，眼睛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等他老人家开导。啊，这样看到的，看了半个小时，一句话不说，他看我，我也看他。陪我去的朋友的时候也坐在那边，非常冷静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半个小时啊，我们的情绪啊稳定了。所以后我们晓得他老人家的教学方法，你心浮气躁不跟你讲没用，纵然讲了你听得上耳边风，一定要等到你情绪整个稳定下来了，他才开口。就半个小时，他老人家开口了，说一个字， 有，就说一个字，有。那我们心里很振奋呐、啊，哎呦，这耳朵竖起来要听啊。这一个字说了之后又没有了，他又不说话了，啊，还是看到。这一次时间短一点，五分钟。啊，五分钟之后啊，说了六个字。他说话非常缓慢，真是一字千金的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没有我这么快啊，我讲话讲得太快了。啊，很慢。这六个字我听起来好像是懂，真的是似懂非懂。接着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，这六个字我能体会，从哪里下手？啊，大概又是停了六七分钟，老人家说了两个字，布施。我第一天跟他见面，完全在定中。这是我们向别人请教的人很多啊，他的这个教学的方法特殊。啊，能够叫你一天见面呢，你一生都不会忘记。啊，他绝对不会给心浮气躁的人讲话。啊，你整个心情情绪通通定下来，再跟你讲，你才得受用啊！啊，我遇到这样的老师，我跟他三年，啊，从那天起，每一个星期他给我两个小时，我每一个星期天到他老人家那里去，听他老人家教导。但是两个小时说话不多，都在定中，我非常欢喜，一句话不说也好，很有受用。现在讲磁场太好了啊，我们中国人讲气氛太好了啊，稀有啊，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啊啊，他的气氛你感受到慈祥温和啊，善良，你能感受得到啊。那么这种情形，早年我在美国讲经的时候遇到过一次，我在迈阿密讲演，就是讲认识佛教啊。你们现在看到认识佛教的小册子，就是那次讲演，同学们到那个录音带，那时候没有录像，只有录音，录音带上写下来的啊，有几位当地啊美国人天天都来听，他也不懂中国话，所以就有同学问他，你懂不懂？不懂。你为什么要来？磁场太好，他每天到这个地方来，那时候我们讲两个小时，他这个磁场是享受他说这个话我懂得，为什么呢？当年我亲近张家大师就是磁场好啊，但是能够啊感受到好的磁场，心要清净，心不清净你决定感受不到啊。所以我就问了那两位这个美国人啊，你是不是学佛的？学佛平常怎么修？他们每天打坐啊，他们修禅，喜欢我们讲经的磁场 啊，所以要懂得整个宇宙、整个世界生罗万象啊，我们佛法里面常常讲变法界虚空界，哪里来的啊？我们自信清净心里面现出来的 啊能现的是真心，境界里面很多的变化啊，像十法界一真庄严不同，那是实变的啊，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，妄想分别执着起了这个东西了，外面境界产生变化了。外面境界是不是真的变化了？没有，真的是什么？真的是一真，确实没有变化，而是我们眼睛前面有了这么多障碍，看不见了，看不见真的了。随着我们的念头，我们念头有善有恶，外面境界相的时候它产生变化啊，它产生变化太奇妙了，这个好像没有产生嘛，这个太难懂了啊。好在我们前几年在日本开会参观了江本胜的实验室，这个对于我们帮助太大了啊！我是两次去参观他的实验室做水实验啊，我们面对着水，每个人面对水，水有没有变化我们看不见，没有啊，一样的。可是每一个人对着这个水呀，水有感应，必须把这个水放在零下五度让它结冰，结了冰之后放在显微镜下面呢看它的血化，哦，不一样，像你那个血化非常之美，有颜色啊，不善的念头呢现的现象很丑陋。每一个人我们对于善心，每一个人的善程度不一样，心情不一样，都是很好看的这个捷径呢，但是没有一个相同的哦、不善的念头对他、也是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啊。那个丑陋的那个现象也是每一个不相同，个个不相道啊。这是大乘经上都讲了，从这个实验里面呢我们亲眼看见了啊，所以知道啊，整个世界会变，随着我们念头变，决定不可以说啊，这个世界是自然现象，与这个一切众生呢不相干，哦，那你就错了，这是佛法讲的邪见啊，你看错了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大乘教里面这么多年的熏习，那么从江本博士这个实验，他这个实验室大概是四年前好像是物品法师，他从网络里面看到了啊，从网络里面下载，把这个讯息下载下来拿来给我看啊，我一看非常高兴， 哎，怎么佛经又讲的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？太难得了。啊，当时我就吩咐我们的学院跟江本博士联系，我们学院邀请他到澳洲来做报告。那往返费用接待我们来负责承担。他真来了。他来的正好我在国外弘法。我没有跟他见到。他在我们那做了报告，在昆士兰大学做了报告。在这个布里斯班的时候也做了报告，做了三次报告。非常的难得。我接待他的时候他也很满意。所以我到日本开会的时候到东京去拜访他。他对我的接待也很周到，参观他的实验室。我们就变成好朋友了。他的年龄比我小很多。他今年好像还不到70岁。我们一见面呢，他听说我这么大的年岁，很惊讶。头一句话问我你怎么保养的？在请我吃饭的时候问我怎么保养的，我就告诉他，就是你试验的那个方法保养的。这我试验什么方法了？我说你那个试验里面不是发现了爱、感恩，那个图案是最美的。他没错，是啊。他说这个好像是宇宙的核心呢。什么样好的念头都比不上爱跟感恩。这个结晶是最美的。我说我就是用爱跟感恩保养自己。我非常欢喜了，我这一生没有骗过人，没有欺骗过人。我这一生呢，没有一桩事情是做的时候对不起人，这是绝对没有的。我一生确确实实生在感恩的世界，人家对我善，我感激他。人家对我不善我还感激他。所以有人问了，对你不善什么感激的？感激他替我消业障。过去今生呢做的不善的时候，业障怎么消啊？别人对我的诽谤、侮辱，通通是消业障啊！你说哪一样不是消业障？人家替我消业障，我应当感激他，我怎么能还有怨恨呢？这个道理要懂啊！这一生纵然做的恶的念头、恶的事少，来前生呢、前世呢，肯定嘛。没有学佛之前我还是习气很重啊，贪嗔痴慢都很重啊，比起一般年轻人轻一点，不是没有啊，学佛之后才知道啊。努力提升自己的修养啊，所以永远是感恩。爱心遍法界，善意满人间，你说多快乐。 啊，对一些人没有戒心，对一些族群没有戒心，对一些宗教没有戒心，乃至于对一切的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通通没有戒心。啊，总是让自己回归到大自然。啊，在佛法面回归到自信。啊，所以读这些大乘经啊，非常欢喜啊。啊，天天有悟处，法喜充满。啊，佛法讲长生欢喜心。孔夫子说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啊，我得到了。啊，那么这个感激张家大师的教诲，55年前，啊，还要加3年，啊，这55年不错的，他老人家圆寂，今年是50年，55年前，他教我看破放下。他叫我布施，啊，我那个时候的环境是最辛苦的时候，啊，真的，他老人家救了我，就像了凡先生呢遇到云谷禅师一样，整个命运扭转了。啊，张家大师扭转了我的命运。啊，教给我这是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那么我在此地也是跟大家现身说法了。啊，我相信命运。啊，年轻的时候很多人给我算命。啊，我的父母给我算命。朋友们给我算命。啊，学佛之后还有一些信徒替我算命，啊，算的结果的时候来告诉我，啊，学佛之后，啊，我命里面没有财库，一生贫穷啊，命里面没有官印，纵然是出家，也做不到住持。啊，住持当家只是有权有地位的，我都做不到，都没有，命里没有，而且短命，啊，寿命只有45岁呀，啊，我很相信呐，啊，我出家，啊，出家时间不同。3个同参道友，我们是同年，命运都差不多，啊，都是过不了45岁。45岁那一年，2月，法融法师走了，5月，明严法师走了。7月了，我生病了，我很少生病，啊，我就知道，我们3个人都过不了45岁。你看，一个2月走的，一个是 啊，一个是三月走的，一个是五月走的，七月轮到我了，所以我也不找医生。为什么？医生只能医病，不能医命。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我也不吃药。啊，每天吃一点稀饭咸菜。啊，求生净土。啊，这样子念了一个月，身体慢慢复原，好起来了。啊，两个月的时候，这个体力也恢复了，照常下去，那就没走了。那大概又过了个两三年，那法缘也越来越殊胜了。啊，有一个护法居士，啊，听说台湾关西有一个。有个瞎子啊，是个算命的高手，他跟我们韩馆长跟他两个一道去啊，这个算命，算我的命。这个瞎子算了算之后就问他，说这个人还在吗？他说在呀。瞎子就皱眉头，说奇怪了，哎，他做什么的？说他是出家和尚啊，哦，那另当别论。这个瞎子是谁？在我的命当中说过不了45岁，为什么还活着的？啊，我没有求长寿，我也没有求发财。啊，名闻利养什么，我通通都没有求。啊，我听到人家算命讲这些话的时候，我相信，但是我不在意。啊，可是我有一个警觉心，就是寿命直到45岁，一定要好好的修。啊，希望的时候呢，45岁能够啊往生净土，不再搞六道轮回了。啊，这是一个。很高的一个警觉性。啊，那么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。啊，我也有个老朋友甘珠和夫，他也是张家大师的学生。啊，也相当有成就，他年岁比我大，大概大十几岁。啊，有一天碰到了，啊，他笑着就跟我说：“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坐来坐来坐。”我说：“好，我说佛爷有什么事情？”嘿，他说：“你呀，平常我们都在背后说你呀，说什么？说你这个人啊，很聪明啊，可惜呀，没有福报啊，又短命啊。”啊，我说这些事情啊，我很清楚。在我面前说可以，我都能接受。啊，不必在背后说。他说你现在这几年呢，讲经说法了，功德很大了，你通通转变了。啊，他说不但的时候，你将来的福报很大了，寿命很长啊。他说你通通是修的，修这一生修的。过去生中都没有。甘珠也会看相啊，对这些东西也很内行。很可惜呢，到第二年呢他就往生了啊。这个是我在台湾密宗大德里面很难得的一位啊，是一个正派的不欺骗人的啊，很难得的一个 上师啊，所以你真的要是把诸法实相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你自然对他没有贪念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贪嗔痴慢减轻了，这个东西轻一分，智慧就长一分啊。这明跟暗的问题嘛，刚才讲了嘛，就是障碍嘛。这个障碍少一分啊，你看看我们刚才用的这个图给你比喻，你就晓得了啊。执着没有了，看外面就很清楚了啊，好像戴一个绿色的太阳眼镜啊，很清楚啊。啊，再把分别去掉了啊，绿色没有了，只有一个黄色，更清楚了。啊，最后啊，妄想也放下啊，黄色也拉掉了，什么障碍都没有了，就是化身菩萨的境界。我们华严经讲，圆教初住以上41位化身菩萨，通通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。那么有妄想的菩萨是在哪里呢？在十法界啊。这是我们讲的很多啊，啊，多说这是佛的慈悲。为什么呢？怕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凡夫非常健忘，必须时时刻刻提醒，又何况我们的听众非常之多啊。在网络上，在电视机的面前啊，听众太多了啊。我们网络上面的学生正式报名参加网络学院的6000多人啊。啊，这些人是我们在此地讲经他一堂课都不缺的啊，是听众非常非常之多啊。除这个之外呢，初来听的哪一天没有呢？天天都有，没听到啊！啊，老同学多听几遍，决定有好处。为什么你还没做到？啊，新同修，我们也不能对不起他。啊，也要把这些道理、真相向他讲解。啊，所以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是障碍啊。真的吗？不是真的啊，并没有障碍我们的自信啊，发现也没有障碍啊，无心能现的法相啊，森罗万象是法相，也没有障碍啊。就像我们这个三种障碍只是虚妄的啊，让你这个心呢迷惑了啊，六根呢不好使用了啊，眼见色、耳闻声、鼻嗅香、口尝、舌尝味啊，通通都产生了变化了啊，还是能见、能听、能嗅、能尝。啊，见闻觉知，只是这个里面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错误啊。那么佛教给我们放下啊，你真的听懂了，真的要放下。功夫在哪里做呢？在日常生活当中做。在功课里面做，在待人接物里面做 啊，做的标准是什么？记住，业心不乱，这是绝对的标准。啊，《无量寿经》经题上跟我们讲的五个字：清净平等觉，这是绝对标准。啊，从早到晚。从初一到腊月三十，时时刻刻，在在处处，不舍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，你是在真修行啊，你是在真干啊。啊，心不清净就被染污了，什么东西染污呢？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，我常讲啊，这个东西染污了你啊。心不平等，傲慢心生起来了。啊，我很了不起，你不如我，这不平等。不清净不平等，你呢？你不觉了？你只生烦恼，不生智慧了。啊，那么你就想想慧能大师。你看能大师见五祖的时候，跟五祖说：“弟子心中常生智慧。”我们听了惭愧不惭愧？我们要见了人和尚，一定会说。弟子心中常生烦恼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三样东西放在面前，常生烦恼啊。能大师呢，这三个东西放下了，常生智慧，不生烦恼啊。不生烦恼就是清净心，无论什么境界现前，他绝对不会动心啊，无论对什么这个人事物，决定没有功高过慢啊。你在坛经里面所看到能大师一生待人接物那么样的谦卑，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跟孔老夫子一样。恭敬谦卑对人啊，哪有一个菩萨的时候表现傲慢呢？没有啊，不但对一切人是真诚谦卑，对个蚊虫，对个蚂蚁，都是真诚恭敬谦卑。你这才叫学菩萨道啊。啊，蚊虫蚂蚁还要对他是啊，为什么？他有佛性。你要记住佛所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蚂蚁是不是一切众生？蚊虫是不是一切众生？是啊，你怎么能不恭敬？那我也是啊，我上根诸佛平等的，下根所有一切众生平等，不但跟他平等，跟鬼神也平等啊！恶鬼道、地狱道，我们见到了，有感应了，要不要恭敬？要不要谦虚？记住，敬人的人很敬之。我对蚊虫蚂蚁恭敬，他恭敬我。我对鬼神恭敬，鬼神恭敬我。一个道理嘛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嘛。爱人者，人恒爱之。我爱护他们，他们爱护我。啊，我爱护蚊虫，蚊虫不要我。 我爱护蚂蚁，蚂蚁不干扰我，我们和睦相处啊，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啊，这多美好呢！啊，我不会赶他走。啊，我在这里诵经，在这里念佛。啊，房间里有很多蚊虫苍蝇，我让他跟我一起念佛。啊，我在读经，你们好好在旁边听。真乖呀，听话。啊，这个事情给诸位说，也是我去世以后才有的现象。啊，其实以前还不行。啊，以前我们听说印光法师去世以后是这个现象，我也没想到，哎，去世以后真的这个现象现前。啊，跟一切众生呢和睦相处啊。啊，落实十大愿望，落实普贤菩萨十波罗蜜。今天时间到了，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。